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利未记的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啊，如果您有读经进度的话，十三章、十四章在讲什么？讲大麻风，对不对？啊，昨天我们还在讲那个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答案是什么？啊，可以不可以？啊，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的是十三章，啊，大麻风。我们要读的那读经的经文是在第十三章的四十五节跟第四十六节。十三章四十五跟四十六上面说什么？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也要蒙着，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一起来念好吗？每个人都一起来念，请。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他既是就要独居营外。你有带圣经吗？都要带圣经来，然后我们才知道来讲的是什么。大麻风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疾病。这个字是不是翻译成大麻风不一定那么的正确，有可能翻译的是发霉，翻译的可能是恶性的皮肤病。但是这个病呢，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是相当奇特的。所有的疾病通通都是得着医治，瞎眼可以得看见，瘸腿可以得行走，聋的可以得听见，所有的疾病都是得医治，只有大麻风叫做得洁净。所以大麻风不是让这个人的大麻风得医治，大麻风是要让这个人可以得洁净。圣经里面出现大麻风的记载，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神叫摩西把他的手放到他的什么怀里，等他一拿出来的时候，就发觉长了大麻风了哈。那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次的记载。后来出现的一个记载是发生在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发生了一个什么事？轻看了他的弟弟，轻视了神的权柄，所以以至于他长大麻风。然后被关在营外几天？七天。所有人都在等他，整个以色列都在等他，等他七天满了之后，军队才能够往前行。后来还有一次的记载是记载什么？乃曼，对不对？长大麻风，然后以利沙叫他去约旦河里洗洗就好了啊。后来一个记载就是他的仆人基哈西怎样啊？因为贪心就跑去说啊，然后因为欺骗了他的权柄，所以他就这个大麻风就临到他身上。即使到新约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也是摸了大麻风，叫那个大麻风得洁净了。还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也是对他们说什么？去给祭司查看。所以大麻风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几个出现的一些的事件都跟一件事情有关。我再解释这件事情是什么。还有那么现今在我们的当中还有没有大麻风的存在？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大麻风的存在？有的。那大麻风是什么啊？我来看看大麻风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在圣经里面啊，如果您好好把十三章跟第十四章你仔细去看，大麻风从头到尾祭司都不为他做医治的工作。大麻风要得洁净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前七天我先观察你是不是大麻风，我判断这个是不是大麻风，判断是，那么你就要先在营外等独居，等了大麻风确定不是大麻风或者是得洁净以后，我就帮你做洁净礼，对不对？洁净礼之后呢，这是祭司做的，祭司做了洁净礼，哎，不是你做了洁净礼得洁净了，而是因为你洁净了，我帮你做洁净礼。洁净礼完了以后呢，你叫献上赎愆祭，赎愆祭献上了以后呢，你才是正式的回归到你原来的生活。仔细听那个步骤哦。当一个人得了大麻风，我先要被关在营外独居，后来呢确定痊愈了以后，我就再做洁净礼，祭司就做洁净礼。洁净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要开始献上燔祭跟赎愆祭，是赎愆祭。赎愆祭完了之后呢， 我再回到营内。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指的大麻风就是指对权柄的悖逆，对权柄的不顺服，所以几次的出现都是跟权柄的冲突有关，跟权柄的关系有关，所以所有的病都是得医治，唯有大麻风不是得医治，大麻风是得洁净。所以大麻风一个人不顺服权柄，一个人悖逆，这个不会得医治，他必须要顺服降服，关在营外。什么叫做关在营外？你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的是，教会当中若有大麻风，教会当中若有悖逆，教会当中若有不顺服权柄，整个营，以色列营无法前行，通通要等这一个人。领袖的一个不顺服造成整个教会无法前行。米利暗因为轻视他的弟弟摩西，摩西是他的弟弟，摩西是他的弟弟，娶了古时的女子，因此他轻看神岂是只对他说话，神岂不也对我们说话吗？就在当下神的审判到来，大麻风的产生，米利暗立刻被放到营外七天，驻地扎营，等着米利暗得洁净了才可以进来，教会才可以前行。所以悖逆是一件在教会当中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所以如果您在读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您仔细看，您真的要很耐心才看得完十三章十四章。哇，大麻风有什么？有黄毛啊，有白毛啊，还有黑毛啊，皮肤呢有白有红有红肿啊，有斑点，有火斑啊，看尤其是看那个衣服，还有变绿变黑。哇，你不觉得很辛苦吗？原来悖逆这种事情在生活的麻风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很容易会产生，还有很多种样式。所以悖逆、背叛、不顺服往往都是很小的事情会产生的，大麻风就在我们当中产生。所以大麻风没有办法，我们祭司没有办法为你得医治，你唯有办法去来到神的面前得洁净。大麻风可以得医治，祭司从头到尾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大麻风可以得洁净，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在新约当中，大麻风你会发觉没有听到门徒为大麻风而祷告，你会看到的是大麻风是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耶稣这个人当他完整的这一次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愿意顺服权柄的时候，大麻风可以得洁净。所以大麻风第一个在营外七天，就表示整个教会都在等你顺服了，教会才可以得以前行。再来祭司就要帮他做洁净礼，洁净礼以后呢，他是恢复了属灵的位分，他是得以进到营内，但是他还要献上什么祭？燔祭。跟为什么要附上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差异就在于赎愆祭有赔款，赎愆祭有赔偿，赎愆祭你要去赔附上东西，这是赎愆祭。因为你跟人，你对人有了亏负，你对人有了什么亏欠，你必须赔偿，这叫做赎愆祭。所以对于整一个教会在悖逆的过程当中，这个人要先献上燔祭，表示我与神恢复这个关系，我站在一个属灵的地位上面，我恢复了属灵的地位上，但是我还不能进到营内，因为我跟这个营内的群体我还没有恢复到和好的关系，我必须要献上赎愆祭。赎愆祭你看啊，如果您读第十四章，再穷的人按着他的经济能力，他要献上的还都是羊，公羊羔。哎呀，在圣经里面献燔祭，穷人是可以献什么？雏鸽啊，细面啊，斑鸠啦、但是在赎愆祭，在大麻风的洁净的那个赔偿的赎愆祭当中，他要献上的是公羊羔。为什么？因为你让教会受了亏损，你让群体受了亏损，你必须赔偿公羊羔，哪怕是连最贫穷的人都要献上公羊羔。我要让你在这个赎愆祭的赔偿的上面会发现，原来 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不是只是悖逆我的权柄，不是只是不顺服我的权柄，你是亏负了教会，你是亏欠了教会。所以在整个大麻风的历史上面，你必须有几点必须看见。第一个，为什么会得大麻风？我不顺服，我悖逆，在我的里面我轻视权柄。乃曼之所以得医治，他是顺服了祭司对他说的话，不是以利沙让他得洁净，而是因为他学了顺服得洁净。因此我就要做一件事情，我在营外等候，所有人都在等我。当我确定得了医治的时候，我就要干嘛？做洁净礼，祭司为他做洁净礼，牛七草啦，红线啦，香柏木啦，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那都是一种象征的仪式，表示我愿意的怎样回转，愿意的顺服，我被洁净了。但洁净完之后，我要做什么礼？燔祭跟赎愆祭，献上了燔祭跟赎愆祭。燔祭就是表示我再次我的生命全然为神而活，赎愆祭呢，我要献上公羊羔还有油，这就表示这是一种赔偿，我必须要赔偿出来，然后我才可以进入到我的营内，重新恢复到我属灵的关系，和好的关系。一个叫做恢复属灵的地位，一个叫做恢复属灵的关系。所以在大麻风得洁净是一个步骤，是一个次序。这就是透过整个现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再次提醒我们大麻风的分辨很细。哦，管它黄毛啊、黑毛啊、白毛啦、啊、发绿啊、发黑啊，而且你会发觉这种的洁净的步骤是很小心的，很容易就不小心你就会发生的。一旦一发生，你要恢复的步骤是很繁琐的。那为什么大麻风的人需要被关在营外？因为大麻风具有传染性，原来不顺服、原来悖逆会具有一种的传染性，会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抱怨啊，在教会里面批判，在教会里面批评，我告诉你会具有传染性。我的嘴巴或许不去讲，我的嘴巴或许是不去说，但我的耳朵可能会听到人家讲，我的耳朵会去听人家说。所以渐渐的哈，听弟兄姊妹们对教会的抱怨啊，这种叫做吸二手烟。我不抽烟，但是我吸二手烟，我照样也会怎样？肺也会生病啊！我不抱怨，但是我听人家的抱怨。我不批判我的权柄，但我的耳朵听人家批判我的权柄。你的心理也会受影响，你的属灵也会，你的属灵生命也会因着得着什么大麻风的传染。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学会如何去防止大麻风在我们教会的产生，在你小家的产生。讲一个过往真实的见证。我在多年来的服事，我一直都在教会是做副手的。你要知道啊，所有的批评抱怨通通不会到领袖那里，通通都会到副手的身上。很特别哈。抱怨小家长一定找谁？副小家长。对不对？你要抱怨你的区长，就一定是找你的小家长。抱怨主任牧师，我就去找这个教会的传道。所以你身为传道人啊，你很容易听到弟兄姊妹们对你抱怨你上面。你是区长，你就常常听到人家啊抱怨什么？你小家长的事情。这就是这种抱怨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啊，我们教会 有一个姐妹好会抱怨啊，真的好会抱怨。每次来到教会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主任牧师有问题啊，觉得师母也有问题啊，他们看到那个某某弟兄啊，哇，笑容灿烂，哇，迎身握手，看到那个没有钱的弟兄姐妹啊，打招呼都不打招呼，理都不想理。现实啊，怎么那么现实啊？有些小家有些小家一个月去两次，有些小家三个月才去一次。我们这个有问题，而且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有问题，我们的教会讲道有问题。哇，在他眼里这个教会通通有问题，最没问题的就是他。 大家都有问题，就他没问题。那一次他就来找我，传道，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这样？我说真的，哇，感觉起来真的好严重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就抓着他的手哈，紧紧的握着，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了十分钟，祷告完了，不知道祷告什么，我就开始为国家哈，为城市啊。祷告完了，不知道祷告什么啊，我就开始为以色列哈，为整个世界的局势祷告。祷告了大概快45分钟啊，一小时啊，我的手又很会流汗呢、啊。就抓着他的手一直很想抽走，再把他另外一只手再抓回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他的手终于抽开来了。啊，传道，不好意思，我该走了。好，没有关系。然后我再拍着他的肩膀，来，我们再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继续祷告了又15分钟，终于他离开了。下次看到我，我再问他说：“哎，教会有问题吗？”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牧师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大麻风会传染，在旧约的时代，哦，不洁净哦，不洁净哦，不洁净，那是不要让人去碰到它，以至于被沾染到不洁净。在新约的我们，应该有一种能力，像耶稣一样从神而来，内住在我们一种的能力。谁不洁净，被我们碰到了，他能够被洁净。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呢，就透过我们属灵的生命，引导这一个人恢复到对教会有正确的认识，恢复到对牧者有正确的一个支持，恢复到他的权柄有一个正常的顺服。我们必须要这种的操练，而我们的生命是带有一种影响力的。所以大麻风在旧约里面几乎我们没有论述到他要如何得医治。大麻风在旧约里面通通都在讲这个人要怎么样被洁净，即使到了新约，当耶稣基督去亲自手去触摸那个麻风病人的时候，都不要忘了耶稣都还讲一件事，讲什么？你去给祭司查看。很特别，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瘸腿的得医治，瞎眼的得看见，耳聋得听见，死人复活，耶稣通通都没讲这句话，你去给祭司查看。为什么唯独大麻风的这一个得医治的人要去给祭司查看？为什么？叫他恢复到顺服权柄的次序的里面，叫他恢复到对权柄的正式的正确的认识的当中。所以很多的疾病我们可以去求神得医治，但唯独大麻风这件事，我们只有自己，是自己哦，回到神的面前悔改，恢复到你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祭司只能帮助你做洁净礼，洁净礼完了以后，你还必须献上什么赎罪祭，不对不起，燔祭跟赎愆祭。而赎愆祭为什么不是赎罪祭？因为他必须要赔偿，赔偿公羊羔，赔偿素祭，赔偿油，而那个烧都是全然的烧掉，祭司不留。而在献祭的过程里面，14章又讲到了好特别一件事情哦，要献上两只火鸟。有没有读到这一段？明天是14章，哎呀，我偷讲了，哎呀，13章14章。那就表示当初排的我排错了哈，应该13章14章要一起来读。为什么要献上两只火鸟？一只鸟要先杀掉，对不对？然后另外一只鸟把它放让它飞。有读到这一段吗？那是明天的了哈，啊，那就下一周讲。我要讲这到底讲，好，对对对对对，好，请您看第14章。的第4节，我念前面啊，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利乃是这样。第一个要带他去看嘛，见祭司。有没有找到14章的第1节、第2节？有找到吗？带他先要去见祭司。所有大麻风的人得洁净都要给祭司看，为什么？要恢复他对权柄的认识，恢复他对权柄的次序。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就表示这个人大麻风的人他是在哪里？在营外啊，这个就代表他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内部的弟兄教会的城内的人有任何的交通，因为要把他隔离，所以大麻风的人需要隔离。 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所以是谁自己得痊愈，还是祭司使他得痊愈？他自己。所以大麻风得洁净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大麻风唯独是神自己做医治，我们只是做洁净礼。然后呢，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什么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这都是指到洁净了哈。啊，一只鸟要干嘛？还要装活水，你看都是活啊，火鸟跟什么活水，活水就是河水或海水了哈。一只鸟要杀，另外一只火鸟呢要把它跟怎样沾于载于活水上的鸟血中，用那个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杀几次？七次，就定他为洁净，然后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是摩西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在做什么？你懂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啊？这段其实讲得很特别。第一个，拿两只鸟过来，鸟呢其中一只要先杀掉，然后另外一只火鸟拿过来粘在鸟血中，鸟血 水中，然后呢弹几次？弹七次，然后就把这个鸟给放掉。你们觉得这个跟另外一个阿萨谢勒那只羊也一模一样，两只羊，一只羊先杀掉，然后另一只羊就怎样放到旷野里面。一直圣经一直透过这件事情来比喻我们，该死的那个人是你，火鸟，该死的那个人是你，这个是罪，很多都叫做病，但大麻风叫罪，所有的疾病都叫做病，唯独大麻风叫罪。所以你要献上的是燔祭跟赎愆祭，而这个罪不是只有伤害到自己，唯独神才可以赦免，你还要赔偿教会，叫赎愆祭。所以这个鸟应该是你，死了这个鸟是你，可是另外一只鸟也是你，代表复活之后的你，代表现在该有的一些的回应，该有些的行动。所以当这个鸟被血弹了七次以后，血已经让你得洁净了，血已经让你得医治了，血已经让你恢复到原来的地位，这个鸟放到田野当中该重新有活的生命的彰显。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权柄的上面失败了，一个人在权柄的上面跌倒了，一个人在权柄的事上曾经犯过不顺服悖逆的罪，当他恢复到洁净以后，恢复到赎愆祭的礼之后，这个人才会恢复该有原来有的关系，这个人的生命才会重新活起来。所以刚开始学侍奉的时候，我的牧者啊，神学院的老师对我们说，所有的在教会里面，这个是 我只讲一个小故事，两分钟啊。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牧师在我送了我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我现在还留着，上面写了八个字送给我，说他这个是服侍主这么多年来他最深最深的感受。他提醒我说，蒙恩，你未来侍奉的时候不要因这个八个字而受伤，不要因为这个八个字而难过，你要知道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他写了八个字给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当时说牧师，一个人要去读神学院通常都是写鹏程万里，一般都是写主恩满意，一般都是写神恩永结，你写这八个字给我蛮特别的，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牧师，如果我得罪你的话，请你饶恕我，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前去读书。他说不是你，在过往的服事的歌当中，我发现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来到教会，没工作的时候来到教会，疾病的时候来到教会，但在祷告会每次每次祷告会当中得医治了，找到工作了，丰富了，结婚了，要找对象的找到对象了，结婚了，大部分这个人就慢慢慢慢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找到工作太忙了，身体健康了，礼拜六日要出去走走踏青了，我的困难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我该有我自己的生活安排了。这就是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学侍奉，我学会到顺服权柄，不是只是顺服我的牧者，不是只是顺服我的领袖，我开始学会到我是全然的顺服上帝。所以在教会当中，我学会我的时间是他的，我的恩赐是他的，我的金钱是他的，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最近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副主任牧师敏文牧师讲到一句话，震撼到我的心，直到现在，神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们的时间常是方便的。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神给了透过敏文牧师给了我们这句话，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到说，主，对，我的时间常是方便，我常常没有去顾到你的时间，我没有去顾到你的想法，我没有去顾到你的心意，我没有去顾到你的感觉。所以常常教会要排任何的事情，排任何的聚会，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么早，要不然这么晚，要不然那么多，因为我们的时间常是方便，神的时间占到了我们的时间，神的时间影响到了我生活的安排，神的时间影响了我原来的生活习惯，以至于我总觉得应当是教会要配合弟兄姊妹，而不是我们要来学会够得上神对我们的期待和标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麻风这件事情不是出现在旧约时代而已，大麻风自从福音书之后几乎没有再提到，但是大麻风仍然存浸在现在的教会，因为大麻风很容易发生。求主帮助我们学会一件事，你只要教会当中有了悖逆，教会当中有了不顺服，全教会都无法前行，都要等着这个人得洁净了才可以进来。但当这个人被洁净以后，他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学会献上燔祭跟赎愆祭。他不是自己的悖逆不顺服得着了神的饶恕赦免，重新恢复正确的关系之外，他要学会赔偿教会，因为他要献上他的赎愆祭，连最穷的人都要献上公羊羔。这就是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教训。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告诉我自己，什么都可以不在意，唯独权柄这件事是高压电，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愿我们那一只死掉的火鸟就是我们，我们也是那个活着的火鸟，沾了血之后身上是带有血的印记，我们仍然是活的。不要就一开始叫你学顺服就露出你死掉的样子，顺服就顺服嘛，有什么了不起，顺服嘛，我们只好顺服嘛，在牧主教会只好学顺服嘛，内在生活嘛，感谢主嘛，哈利路亚。你这种顺服就是死鸟的那种顺服，你的顺服不是那种活鸟的顺服，而放在田野里这个鸟是活的，在我们身上是有血的印记，但我仍然是一只活的鸟。阿们，让你的顺服是活着的样子。阿们，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要祷告的是，主耶稣，求你光照我，神啊，求你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悖逆，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所谓的不顺服，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所谓的背叛权柄、欺骗。不要忘了，基哈西没有不顺服哦，基哈西只是欺骗他的权柄而已。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并不是不顺服，他们只是欺骗使徒而已。原来圣经教导我们的顺服是这么的严格，求神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不顺服。第二个我要请你祷告的就是，如果您曾经在批评埋怨教会背叛悖逆权柄的话，我要请您献上你的燔祭跟赎愆祭。因为教会不能够前行，教会不能够往前，往往不是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而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了悖逆。求主帮助我们献上赎愆祭，让这个教会能够一直走在神的心意。第三，我要请你为自己祷告，死掉的那个火鸟是你，但是另外一个火鸟也是你，有活水沾在他身上，有血弹在他身上七次，以至于当这个鸟再一次飞翔的时候， 它是活的顺服的记号。你的身上有血的印记，但你的生命也是一个活着顺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祷告这三件事，请开口来回应神，开口来回应神。